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与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路加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那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：你们这小羊群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天国赐给你们。该变卖你们所有的，去周济穷人，为自己预备永不腐朽的钱囊，在天上继续用不尽的宝藏，在那里没有贼偷，没有虫蛀，因为你们的宝藏在哪里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。你们要把腰束好，把灯点着，你们该像仆人等候主人赴宴回来一样，主人回来敲门时，就立刻给他开门。主人来到时，看见哪些仆人醒着，他们才是有福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束上腰，请他们坐席，亲自伺候他们。他半夜回来也罢，天亮以前回来也罢，若是看见他们这样，那些仆人才是有福的。你们要知道，家主如果知道贼什么时候要来，他必要醒着，绝不让房屋被挖穿。你们也当准备好，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。伯多禄说：主啊，你讲的这个比喻是为我们说的，还是为大众呢？主说：究竟谁是那受主人派遣管理家谱，按时分配食粮的忠信而精明的管家呢？主人来到时，看见他这样做事，那仆人才是有福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必要委派他管理主人一切的财产。如果那个仆人心里说，我的主人不会很快回来，便动手殴打男女仆人，只顾吃喝酗酒，在他想不到的日子，也不知道的时刻，主人就会来到，必定要除掉他，使他和不信的人遭受同样的命运。那仆人明明知道主人的意思，而偏不准备，也不照他的意思做，必然要受更严厉的惩罚。那出于无知而做了该鞭打之事的仆人，必受较轻的处罚。多给谁，就向谁多索取；多托付给谁，就向谁多要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这是我们改过迁善。今天的福音呢比较长，为的是让你了解上下文。啊，其实有些经文昨天已经读过了，为什么今天还要再读一下？啊，它可以省略的，也可以读的，是这个经文得了解了上下文，你才能更了解这段经文啊。我们读经的时候有一个毛病，就是断章取义，就是不看上下文，光弄住这一段抠起来了。那这一段的意思要在上下文中才能抠出意思来，就像你给人说话一样，抓住人家一句话就开始攻击人家，那人家这句话在上下文，在说话的背景中，你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啊。那么今天读的这圣经分三段，第一段是不要被钱财所缠累啊，所以耶稣说你们要为在天上为自己准备啊钱财，在那里没有贼偷，没有虫蛀啊，因为你的宝藏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。所以上再往上面是那个糊涂的仆人，啊，总觉得自己有钱了，可以轻松一点了，啊，耶稣说糊涂人呢，今夜就要索取你的灵魂，你所拥有的将归于谁呢？所以这第一点呢，不要让钱财缠累你，要看穿它，因为在世界上积蓄的东西，都是很快就贬值贬得很厉害，是不是？不在你的手中，你就趁着它在你手中的时候，做点有用的事儿。明天后天可能就不属于你了啊！不要让它缠住你的心啊！接着呢，我们昨天的读经就是那个束好腰，把灯点起来，等候主人回来的仆人。耶稣用一个仆人来比喻啊，基督徒。我们基督徒是活在对基督的等待中，活在一个等待中， 等待主人归来的仆人。所以主人什么时候回来你不知道，你必须时时的警醒。那仆人是什么样的呢？是仆人就得有仆人的精神。仆人的精神是什么？翘首仰望，就像仆人的眼睛望着主人的手，像主母的眼睛望着主仆的手啊，就是你要看着他，知道人家有什么需要。因此耶稣用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就是树上腰啊，在中东这个地方的人们一般的这腰就穿的衣服，就像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穿的宽袍大袖，里三层外三层啊，那穿的这个衣服它不适合干活，更不适合行军打仗，更不适合什么快速啊，要走远路的时候，就是要忙着的时候不适合，这腰必须得竖起来。就是你干什么都有个像什么一样，时时刻刻准备好自己。另外这宽袍大袖也可以比作什么呢？就是那缠累我们的各种东西，我们常常被这的东西缠累住，我缠累住它就像宽袍大袖一样，让你干什么。比如说我们弥撒要开始了，你看有的人很迅速的就到了这了，但是有的呢因为他的缠累太多啊，光着脸弄十五分钟啊，所以啊这个那个地方弄几分钟，那个地方弄几分钟，他弄的太多了，他这个也弄那个也弄，这一个打扮可能弄一两个小时，什么事都耽误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你要知道你是干，不能用这个泰国那什么了，要轻装上阵啊，就是轻装上阵，你像一个仆人的样，你不是主人，主人可以，是不是？主人是等着别人伺候的。那什么时候你可以这样呢？等到了天国，到了天国你坐席的时候，主人要亲自给伺候你了，那个时候就是你需要穿一个宽袍大袖，穿上礼服，礼服都是里三层外三层，礼服一定得穿多点，为什么？礼服象征着身份啊，礼服如果说参加礼服的时候你又穿着仆人的衣服啊，挽着袄袖子啊，脚丫子的那什么哪地方脏乎乎的，那你就不符合了，主人要说你了，你到这里来为什么不穿礼服呢？啊，你要去到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，什么时间该有什么精神，什么时候是你应该安息的时候啊？当你得胜了这场仗之后，我不知道你们学没学迦南书、若苏厄书、民长记，这个时候当你征服了迦南之后，真正的占领了迦南，那时候才是你休息的时候。可是你还没有完全占领，还有很多敌人，你没有办法休息，你不知道敌人什么时候来犯，就像这里用的例子，你不知道家主，你不知道那个贼什么时候来，如果知道了你必不让他把你的房屋挖穿，是不是啊？你必然醒着，就是你不知道，因为贼还有很多贼嘞。那只要我们在世界上，只要我们还在身体内，这一场仗我们就还没有完全打完。我们虽然取得了部分的胜利，来到这之后这几个月或者这一段时间，有很多人都取得了一个长足的进步，以前征服不了的、打不好的敌人都打胜了，把他打败了。可是呢还有很多残余的敌人，敌人走了还留下些残余的势力，隐藏在山岭间、地沟里、山洞里、地道战里，隐藏在这个地方的，就是隐藏在你的思想念里好多地方的敌人还有。所以这是一个长久战，我们还得要打这个长久战。这个长久战就是大问题没有了，主力部队已经得胜了，但是还有很多小敌人，就是你的小私欲偏情，别忘了啊，这小的还能够弄成大的。很多人胜利之后又失败，就是因为打仗打得不彻底。所以我们在这里打仗还要彻底，避免敌人再出啊卷土重来。所以这场仗怎么就算彻底呢？原则上讲是到我们的离开世界的那一天，身体走的，身体就像迦南啊，迦南这个地方充满了身体里充满着各种诱惑啊，那种各种那个偶像在我们身上留下的那个残影，偶像被打爆还有一些残影在你身上，别忘了偶像很厉害，他借着残影，只要你给他注入新鲜血液，残影会死而复活，重新成为偶像，重新占领你。你要知道这什么叫重新复活，这个私欲偏见会重新复活，重新占领你。所以你也必须要不断的树上腰，做好战啊。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是一个忠信聪明的管家，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词，一个是忠信，一个是精明。什么是忠信呢？ 忠信这个词，它的原意是考验合格的意思。所以你是不是忠信，目前看不出来。只有当你经过了这个考验，合格了，你是不是忠信？三个月后，这三个月我看看你怎么样，有没有遵守规矩，有没有按照规定去来。夫妻之间的忠信，一个仆人的忠信，一个公司员工的忠信，都需要一段时间。今天很多夫妻间不忠信，啊，当面一套，背着一套，啊，光短暂时间上看着挺好，啊，一不在了，一分手，两个人就开始，啊，不拿寂寞就开始，那叫不忠信。所以忠信这个词是考验合格，就是无论在一起，无论不在一起，无论看见，无论看不见，都一样。我想在我们这地方是一个很好考验忠信的地方。现在你们到这里了，都很好，啊，你比如我们现在看着没有一个，基本上都差不多，都很前进，是不是？要回到你房间里了，就原形一露，坏事啊，是不是？把你房间一弄，另外一个脑袋就蹦出来了，这说明我们在忠信度上还不够。忠信需要什么？看得见看不见都一样，可见这个忠信也是一个训练，就是我们越考验越忠信，自己考验自己。所以亚巴郎是忠信的仆人，梅瑟是忠信的仆人。忠信需要一辈子，你不能说我忠于你三年，忠于你两年，不行，忠信他需要一辈子。所以梅瑟在天主面前获得了一个称赞，就是他是我忠信的仆人。梅瑟多么忠信，从领受天主的召教到他生命的去世，呕心沥血，忠于职守，勤勤恳恳，为这个民族牺牲了一生，所以这就是忠信。所以在这里培养自己的忠信，你自己问问自己是不是忠信的人。你自己现在先不要说我是忠信的人，放心吧，我绝对忠于你。忠信不是看你的嘴上说的，是要看你考验是否合格，这叫忠信啊。但是忠信还得配上什么？配上精明。没有忠信，没有忠信，精明不算什么。但是如果没有精明，你的忠信也很难。忠信就是明智，你得懂得这些道理，懂得主人，懂得什么啊，你还得有一定的精明。你没有精明了，你的忠信就是死忠糊涂，很快也会被敌人攻陷啊。有叫死忠，你见过那个忠信的不知道什么叫忠，死脑筋不转弯啊，那就叫忠信呢，是不是？忠信还得需要加上明智啊。什么叫忠信？我对主人的不背叛，但是呢我又不是那么刚直法律化的啊，就是这个法律化的，把这个法律完成了我就是忠信。那造个机器人算了，机器人绝对听命，绝对忠信。但你不是机器人，你是一个智者，是不是？你有一个智慧，天主给了你智慧，但你怎样善用你的忠心，怎么样你是一个聪明又忠心的啊，又有智慧又有忠心的。所以有的人光忠心没有智慧，傻不愣登，不能做事，是不是？傻大拉呼，主人派你做事情主人也不放心，为什么？你这个人太不转弯了。的确忠心，让你做饭绝对不管别的，油瓶倒了不服，不是我的事儿。你这叫什么？这叫忠信吗？绊倒了油瓶不服的人，这个忠信不够。所以你还得有一定的智慧和聪明。这个智慧还是怎么样，智慧的一个意思是怎么样在防守方面避免自己的忠信被敌人攻破。所以你得有一定的明智。你比如说夫妻之间的忠信，你既然忠于对方，那你得小心戒避破坏你忠信的任何诱惑，是不是？你对对方忠信，你天天和其他的人在一起打情骂俏，不顾分寸，疯疯癫癫，二不愣登，充电的脏样子，那个啊，那你的忠信很快就被攻破了，是不是？你没有一定的智慧啊！你说我忠信，你天天把你那个窗户打开，那西门庆一定会从门口过来，是不是？你再忠信关什么用啊？啊，那个忠信气就这个就被那个王婆啊就给干坏了，就是不是？所以忠信必须得有智慧。智慧是什么？你要知道你自己是谁，要小心敌人来犯，小心，这叫聪明和忠信啊。 所以这两点非常重要。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大家记住这点啊，特别是最后这一点，这是我们的。那不忠的仆人是什么？只要主人不在，就开始吃喝玩乐，殴打仆人，开始变得坏了，很快就原形露了。明显他是不忠的，就是主人在跟前答应说的好好的，一主人不在就不行。这样的仆人主人不能用啊。就像在我们团体里，什么叫忠信呢？最基本的就是这个人可靠，你托给他做一件事你放心，他一定给你做得好好的，你不需要吩咐太详细，因为他有明智啊，他就知道怎么给你做得好好的，这叫智慧，这叫忠信和明智啊。我们的团队需要一个忠信明智的，光有神恩充沛，你可能成为路基夫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那魔鬼也是神恩充沛的很，啊，能力大的要命，但是他不忠，啊，他背叛，啊，所以这个忠和背叛有关系，就是你对主人的背叛和不忠，忠和不忠相反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需要培养忠信的精神，啊，忠信在各种。忠信在对于忠信是向上的一个美德，忠信是指的仆人对于对方的一个美德，对上美的，人和人之间那是义，啊，你要有义，对于天主你要忠，啊，你要忠，就是分配你的工作要做好，所以忠信属于前进的美德，啊，求天主给我们这个美德啊。当然上面的那个两个那点也得要注意，就是你要有明智之道。你生活在什么世界上，你只要这个仗没有打完，你都不能安歇，都不能休息，所以在世界上你一直在行军，一直打仗，一直要时刻警醒自己啊。虽然说轻重缓急，但是要保持最基本的醒悟的心，那这场仗你才能打到终点，你才能最后获得主人对你的嘉奖。